这个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啊，绝不是逞口舌之力。有的朋友觉得就是说，比方我参加个年会，领导找我们开会，或者人多的场合，一鸟尽林，百鸟压音，谁也不出声的时候，我蹭一嗓子站出来，怎么着，大伙都看我，我露脸了。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叫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啊，最主要一个特质是两个字，叫合适。就说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你发出了你这个地位该说的最适当的话，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甚至呢能化解点尴尬的氛围，这个是最理想的。绝不是说你超越你的位置。你比方说人家这个单位开年会呢，本来领导上台先讲话，你上台讲半天，得20分钟都没完，这就不合适了。你讲的再好也不对。所以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呢，首先一个的必须它得适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到拍案叫绝的这种技术性到底体现在哪儿。而且我们说这个适度呢，它其实这里头呢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含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表现的过度。很多人以为，比方说咱们好好说话，可能很多朋友看了一些这个 APP 上教你好好说话的一些东西。好好说话，大家记住，是让所有人听了都高兴，你也高兴，这叫好好说话。不是说我通过辩论的方式把你塞墙角去了，一句话给你怼到那没法回复了，这个不叫好好说话。咱们现在网上你看有的人说话不就是吗？说前两天我们东北黑龙江老家雪乡那出点事儿，宰客。有人在网上说，哎呀，咱别去那儿了，到日本北海道去赏雪，这花的还没这个多呢，咱不如到那儿去呢，别到雪乡那地方了。马上有人一句话就跟你怼墙角，你怎么这么不爱国呢？你没法回复了。这个我们行话就一句话着底，就咱俩别聊了，这最后到底了。所以这种情况它不是好好说话。就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会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是什么？你说完了大家感到都舒服，如沐春风，哎，就好有意思，都能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个叫好好说话。所以咱们现在先得把这个度啊找准了。那么呢，所谓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它绝对不是让你自己觉得我牛的不得了。我告诉大家，用咱们生活当中一句俗话，就是那个牛叉之后啊，这人就是个傻叉。你记住这一点，不能太牛了，这个东西一定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为了说明这事儿呢，我先给大伙举个例子。你看什么叫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咱相声界有个老前辈，姓杨，叫杨少华。咱们很多呢观众朋友都知道这老头，可爱的蔫坏个老头。今天老先生也86了，跟他很熟。这老头呢在台上的风格呢就蔫坏那个感觉。在生活当中呢他也是这么个人。有一回我到天津呢在他家吃饭。其实呢是他五儿子家小五杨毅，就演那个杨广的快乐生活那里边呢。完吃饭的时候呢，杨毅陪他爸爸坐着，老头坐我对面。我说老爷子，说相声过80的你日子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儿子孝顺还能挣钱。你看你一天这有钱有吃有喝，这岁数多有福啊，你就天天养尊处优吧。老头来了一句，儿听说养尊处优容易得老年痴呆。他儿在旁边接了，所以爸爸我们就不能对您太客气了。老头接着，我这不正受着呢吗？你看他平常生活当中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每句话都不落在地上。然后你细琢磨，他这每句话都有意思。真正有意思的话呢，不是哈哈一笑就完事了，而是笑完之后你细琢磨琢磨，真好。那么说这个老头他有什么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我给你讲一个事儿，这是他70吧，他现在80大多了，他70岁，10多年前，有一次呢，就是说外边有演出，在哪儿呢？是咱们中部某个省份的某个城市，这个地方的观众啊，不是很文明，有一帮人呢说你晚上8点钟开演，他那边呢喝点酒，醉醺醺的，拉帮结伙的就进了剧场了。他去那儿就是为了耍酒疯，就是也不看你上台这人呢演的什么样，你只要上台他就轰。比方说唱歌的大腕一上台，刚一报号，我是谁谁谁，这帮人在底下喊下去吧，下去吧，起哄。所以这演出环境啊，其实挺恶劣。 那么前面每个演员都给哄得够呛，有的甚至都没发挥正常水平。哎，到杨日华上场，杨先生呢上场呢使过单，就我们说单口的小段，他从这台口呢走到了台中间，这麦克风在这立着，他刚往这一站，下边至少得有那么几十号人喊下去吧下去吧，很多人都觉得说看看呢这老头怎么化解这尴尬场面呢，没想到下边喊下去吧，老头冲观众一鞠躬，奔着下场门就走下去了，真下去了，底下一片哗然。等老头走到下场口了呢，哎，一扭头又回来了，又站到麦克风跟前了，这时候底下那几十号人其中就有一半没喊，另外一半下去吧下去吧接着喊，杨二华一鞠躬又往下走，走到下场门那一转身又回来了，等这回再站到麦克风前，你想想这底下喊的就稀不楞登两三个了，下去吧声也不大了，老头一鞠躬说了一句累了吧，底下哗一片笑声，就说他用他自己临场的这种有节奏的反应把观众的神重新拢过来，这是非常高明的一种领证。接下来老头下不去了，说一个鼓掌返场，说一个鼓掌返场，在台上返了三四个才下去。你看这个事儿呢，咱细琢磨琢磨，就是知道的人都觉得这个老头临场这个反应怎么能这么精当呢？其实咱把它掰开揉碎的说呢，我认为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解读，就是怎么样练就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第一个，你得快，现场反应它不容你控啊，可能这个你在那一琢磨那功夫啊，也就是个两三秒钟，这时候你就得想好应对的方法，哪怕呢你站在台口呢看到底下起哄的了，你现琢磨人报完幕你上也充其量就半分钟时间，所以首先一个现场反应，现场反应脑筋得快。第二个呢，你得琢磨人啊，就我刚才说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是什么呢，它是让所有的人听了之后都高兴都舒坦，那你不得琢磨现场人的心理状态吗？说白了你得明白他的想法，他在琢磨什么事儿，他希望听到什么，他欢迎听到什么，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什么层面的东西？这就我们说情商层面的东西。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蜻蜓 FM 今天有一个四大名著情商课，156期说的都是这些东西，就这个情商是决定你是否能获得所有人赞同的一个特别重要因素。所以前面我说要快，反应快，第二个有情商，你得知道现场这些人都琢磨啥，顺着他们的想法说。第三个是什么？你得有积累。你不要看老头往那一站，来了一句累了吧，说这就仨字啊，这仨字是千锤百炼，什么时候说，什么语气说，是快还是慢，说的时候是乐呀还是动手势还是鞠躬啊，这都是有讲究的。这些来自什么？那不知道多少场的现场演出能积累出来。像很多人说，你看你在台上汤汤汤汤滔滔不绝，说的有词儿，底下鼓掌，大伙都满意。哎，你琢磨去，他平常他得读多少东西，他得会多少东西，这个东西他得有多熟练。所以我说，反应快，有情商，积累足。你这三条你要差一条，你想弄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场反应都比较难。那咱们呢就可以就这几个方面呢举例子给大伙来说明一下，就说你能不能练出来。因为呢你看有的人说他令人拍案叫绝，能叫绝呀，他绝对不会是大多数人，他是少数人。咱们可能有的朋友呢，你可能听完我讲完了你回去琢磨去，你也不可能今天听完了明天你们单位开年会你一下就语惊四座就获得所有人赏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你就这几个层面，无论是情商层面、反应层面还是积累层面，你可能这三条不能都做到，那咱们冲着一条发力，你一定会有所收获。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您这个花30块钱我得让您花的值。当年的这个民国年间有一坛三绝，有个带骨大王叫 刘宝瑞刘宝全。刘宝全呢唱大鼓就有这个特点。别人唱大鼓呢要钱呢可能挺少。他这门票啊就得一块大洋。这刘宝全一登台呢底下有的新来听的不服气，说怎么听他就得一块大洋呢？一块大洋在那年月是相当一笔的钱了，就说能买不少东西。所以刘宝全基本上一登台让你马上就能接受。他一上台呢唱那个西厢。西厢头一句呢二八的佳人揽梳妆。他一唱二八佳人，到这儿有个高腔，这高腔特高，当然我是唱不去，大致腔就是揽梳妆的啷当哩哩了。这个揽梳妆他一个高腔再一回调下来，一下子满堂听的人都惊呆了，说怎么他这腔这么高还这么好听，底下满堂彩鼓掌。等掌声落下来，刘宝全来一句，嘿嘿，值您这一块大洋吧。你看，就说我刚才说这意思，他这个东西值这价钱，他人的反应，借这机会让大伙说说我票价的合理性。哎，这也是一种就是临场反应非常成功的例子。我呢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呢，这三个部分呢我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一个事儿。这个呢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里看到过，但是你不知道我说这段后来电视台给掐了。什么呢？这是前几年呢，应该有六七年了吧。在这个辽宁卫视我录一档节目，这节目名字叫本山选谁上春晚。就是呢从赵本山老师的徒弟里头啊，大伙搞个小品大赛，然后摘出来人呢，本山呢就让他带到他上辽台春晚。我们也知道宋小宝就是辽台春晚出来的，辽台春晚的小品是很出名的。那么那一次呢嘉宾呢就是原来是赵本山，我姜昆，我们仨。后来姜昆老师有事儿，说是咱这次呢弄得花样繁多，四个评委，赵本山老师，我，李湘，那个著名主持人，原来湖南卫视那个，那个是赵文卓，武打明星，我们哈尔滨老乡，而我们四个是评委。这时候场上演小品呢是谁呢？宋晓峰和文松。那会儿啊宋晓峰刚刚出点名，在乡村爱情里演保安刚有点名，文松大伙还都不认识他呢。现在文松火了，娘娘腔似的，表演风格挺便宜，比较贱的啊，就大伙都熟悉他了。当时呢他没出名。那么在演播室里录的时候呢，就出了这么一段插曲，挺不愉快。这个演员在台上啊一高兴呢容易抓现挂。这里边呢文松就演了一个呀负心男，宋晓峰就找他质问他，说你凭什么欺骗我妹妹的感情，上去这大嘴巴就要打。这文松挨打之后，你谁呀你啊，这是你妹妹谁呀啊，你欺骗了我妹妹的感情，你玩弄了我妹妹的感情，你妹妹谁呀？他就抓现挂直抵我妹妹李湘啊。全场观众是乐了，但是赵本山老师听完了不大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那会儿啊李湘呢这是结婚了，也有那可爱的小宝宝，就参加爸爸去哪儿那小孩叫安卓来叫什么呀，很可爱。可是呢网上不断有人炒作呀李湘以前那次恋爱经历啊，说什么什么负伤啊，怎么这个玩弄感情啊，如何如何的。就这话他一拿这杂卦呢，说实在的我要是李湘呢我会有点小不痛快。本山老师就坐在我们旁边呢，都评委啊，一看他心里头也不会太舒服，毕竟这客人是他请来的给他捧场的。所以这小品演完了轮到我们评委点评了，本山老师主动先说话了，说这个演员在台上啊不能什么都说，不能什么都讲，你这样的话你引起人家不高兴，这是很不对的。你想想他那些徒弟都怕他呀，见他面就跟耗子见猫似的，都怕他。当这么多人五六百观众大演播室坐的这些人啊，本山汤汤汤就说出来了。当时台上他这些徒弟啊站着等我们点评呢，那才叫呆若木鸡，都有点傻了。俩主持人呢他毕竟是晚辈资历浅呢，一看本山老师不高兴了，不敢说了。 这场面你想尴尬到什么程度，就整个演播室本来欢声笑语一个喜剧节目吗，突然间本山老师说完鸦雀无声，这我们管场子亮的是冰凉冰凉的，怎么办呢？我前面说你要有一些现场反应，一定找准自己定位，这个时候我来说话，我认为就找准自个儿定位。为什么呢？我常年和辽宁卫视合作，是个非常熟的合作者，大家也都知道我跟赵本山也很熟，那么李湘我们是同行也很熟，他这些徒弟平常我们也挺熟，就说在这个场合当中我是可以把几方关系连接到一块的这么一个联络员中间人，所以这个场面由我来打破尴尬的局面应该来说是最恰当的。所以我说首先一点，现场反应的基础找准自己定位，什么时候该你说什么时候不该你说，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发言了。你说这时候假如旁边一个摄像他站出来了，哎呀这怎么怎么，回头是台人都得骂他，轮不到你说话是吧？所以先找准自己定位。那我是怎么说的呢？我说这个大家刚才听了本山老师的点评，首先有一点呢，作为师傅呢他对徒弟无论是从艺术还做人上都严格要求，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挺值得我们赞许的，就是因为教徒弟不光是艺术上教会的，还要在艺术的水准、艺术的平衡以及社会责任感这个层面来把握。我说这一点本山老师的指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我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本山老师做这个时候赵本山插句话，他说等会儿老梁啊，这个我说也没有，因为这时候本山老师意识到呢说这场面可能有点太凉了，他场上一句话就我说的不是那意思，就是人家李湘这是漂亮女孩，你说你拿人家砸挂，你这人家可能不高兴，你要说你妹妹谁，说你妹妹是老梁，这不就好了吗？其实本山就是个活跃气氛，他也觉得气氛有点尴尬。我接他这话说，我说这个你看这我捧本山，本山还说我，我其实本山这话我听着不愿意，你那意思就是李湘的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老梁的感情是可以随便玩弄的呗。哗，这场面大家都乐，这一乐主持人接过话来接着往下走，说下面请李湘老师点评一下刚才演尴尬的场面就过去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我站出来来打这个圆场是因为你的位置非常合适，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你一方面呢要把李湘呢作为一个小妹妹一样保护起来，这是从情商角度去考虑她，另外一个你又不能指责这本山大叔把场亮凉了，那毕竟他位置在那儿呢，你还得捧一捧他教徒弟的这种正当性。那么最合适砸挂的谁呢？咱自个儿砸自个儿。所以我说李湘的感情是值得尊重的，老梁的感情是可以随便玩弄的，但是这是用二人转的这种合着押韵的口吻调侃出来，他跟东北录节目的调性是吻合的，所以每人听了之后呢他不会觉得生硬。所以我说这样的一种现场反应呢，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位置上找准了，反应还要快，你要亮凉了你再说话呢，谁也没有你领导讲话盖棺论定呢。从情商层面你要知道这些人他现实的需求是什么，现场你要怎么把控。最后一个就是我说到这个有技术含量的这个内容上，你要有人说你怎么事先能想到这句话，不是事先想的，值得尊重啊，可以玩弄的，就是随便脑子里有这东西。当然这个呢和我是东北人有直接关系，我们打小呢接受这些四六八句的一些教育，你看赵本山小品一开场经常有四六八句，黄宏的也是，那么这些小品呢其实往往就长到演员的身上了，他一张嘴就这个。你还记得当年那个乡长那小品吧，说虾饭主去南极根本就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就劈不开腿，大马猴穿旗袍咋都看不出美，你让潘长江去吻郑海霞根本就够不着嘴。这个东西你看着好像说这一定是四六八句都写好的，有时候不是，就是演员那么灵机一动就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就平常我们生活的氛围，虽然大家说东三省现在经济很差劲，投资不过山海关如何如何，但是东三省人的幽默冠绝全国。你现在你看看哪块搞什么喜剧大赛，你查查东北的演员那个比例，就好像东北的足球运动员遍及全国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它是你平常的积累。 所以我刚才说这几个层面，大家想一想，就是各个角度上我们都要下功夫，他的反应，他的情商，他的日常积累。